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3日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南韩一名政府官员说，金正恩日前消失于公众视野约三个星期的期间，没有做过心脏手术。此外，北韩在星期日早上向南韩在边界附近的一个监视的哨站开了几枪，南韩两次开火还击示警。据韩联社报道，南韩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认为，金正恩神隐近三个星期期间没有做过心脏手术。这名官员没有提供他这个看法的原因，但是说那些猜测金正恩是做了心脏手术，腿部行动有些异样的报道是不确实的。金正恩近期从公众视野消失，引起各方极大关注，对他的健康和北韩政权可能异动有很多猜测。5月2号，北韩劳动党的机关部劳动新闻刊登了金正恩前一日参加一家肥料工厂员工典礼的报道。照片当中的金正恩面带笑容，同幕僚在剪彩仪式上交谈，并且巡视厂房。不过路透社说，没办法核实劳动新闻网站上刊登的金正恩这张的照片是否真实。北韩国营电视台的影片就显示金正恩的腿部动作看来僵硬。另一方面，南韩的韩联社星期日报道说，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星期日上午7:41左右，南韩在中部前线地区的监视哨站被北韩发射的几枚枪弹击中，随后南韩军方根据应对指南对北韩进行广播，并且两次开火示警，南韩没有人员伤亡，设备亦都没有受损。南韩军方通过军事联络渠道了解情况，并且采取措施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一名南韩联合参谋本部的官员说，星期日北韩发射枪弹事件不似是预谋挑衅，因为事发区域是农地，但是这名官员不愿意提供这次事件的明确结论。不过首尔梨花女子大学教授伊斯利就认为，星期日的枪弹发射时间可能是为了鼓舞北韩军队士气。他说金正恩政权可能是为了提高前线部队的士气，以及重新获得因为过去几个星期北韩领导人消失不见导致谣言满天飞而失去的任何谈判优势。英国内阁大臣说，英国目前的重点是抗疫，以后再调查病毒的起源和相关的赔偿问题。英国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詹里克星期六在伦敦唐宁街介绍英国疫情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在回答记者有关英国是否可能对中国进行调查并且寻求中国赔偿的问题的时候，他说他们会在某个时间希望仔细分析病毒的来源，并且考虑其他国家采取的行动，但不是现在。詹里克并且透露，英国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数5月1日增加了621人，死亡总数因此上升到28,131人。路透社说，英国的疫情导致英国反对党对首相约翰逊早期的抗疫的措施是提出了批评。在西班牙，上百万的人在星期六在7个星期以来第一次大举走出家门进行户外活动。西班牙政府解除了为了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采取的限制外出的措施。很多人在出家门到外面跑步，是踩单车，一般人在外面可以活动4个钟头，70岁以上的人随后可以是在外活动2个钟头，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可以从中午到晚上7点在外活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说，他们在这7个星期里面作出了种种的牺牲，现在正在收获回报。另一方面，法国有关当局宣布法国的紧急状态将会延长到7月24日。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说，延长紧急状态绝对必要，可以确保法国能够迅速应对与疫情相关的问题。印度在星期五就表示，会将为期5个星期的户外活动限制至少延期到5月17日。最近马哈拉斯特拉邦等地方出现疫情，印度星期五报告有2293人死于新冠病毒，这个是印度单日死于新冠病毒人数最高纪录。一位反对派政界人士和在押人员权利团体在星期六说，委内瑞拉西部一间的监狱是发生暴动，死亡人数上升到是至少47人，75人受伤。法新社报道星期六从加拉加斯发出的报道说，从波图格萨州选出的议会代表玛丽亚马丁内斯对法新社表示，目前他们能够证实死亡47人，75人受伤。发生暴动的拉洛斯监狱在波图格萨州。委内瑞拉在押人员权利组织监狱瞭望台亦都是给了同样的死伤数字。星期五从位于该州首府瓜纳雷市的监狱传出的暴动死亡数字是17人，9人受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呢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中共的抗疫外交四面楚歌，但是他们推销的中国模式的努力有可能将会继续下去。我们亦会报道有关在中国官员说湖北省各地的医院已经没有确诊的新冠病毒患者，不过很多人仍然质疑这个清零的讲法，对此是表示怀疑的。不过我们会首先报道分析，如果美国剥夺中国主权豁免的立法通过的话，会引发些什么后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始于中国并且蔓延至全球各地的新冠病毒，不单止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亦为很多个人、公司、地方政府以至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在疫情最为严重的美国，除了私人企业、团体和州政府对中国提出了起诉之外，部分美国国会议员亦提出了议案，要求剥夺中国的主权豁免，为美国公民和地方政府向中国当局索赔打开方便之门。美国能否通过立法去取消中国的主权豁免，而令到北京需要对此负责呢？因为新冠病毒而剥夺中国主权豁免权这个做法会引起些什么后果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美国一些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而遭受巨大损失的团体以及是公司，已经在美国好几个州的联邦地方法院对中国政府提起诉讼。中西部的密苏里州4月21号就新型冠状病毒对该个州造成的巨大损失向中国政府提起民事诉讼，成为起诉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州政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月22号在白宫举行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记者会上被问到密苏里州对中国提起诉讼的问题的时候，表示这个不会是最后一宗针对中国的诉讼案。密苏里州的联邦共和党参议员霍利4月14号提出了名为是为新型冠状病毒受害者追求正义法，要求中国共产党对引起新型冠状病毒的国际大流行系负责。分别来自新泽西州以及是德萨斯州的联邦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以及是莱特4月17号亦都提出了一项类似的法案。史密斯议员说，他的这个法案剥夺中国以及是任何其他的有意误导世界卫生组织国家的主权豁免，并且允许美国人因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性质以及是严重性向全世界作出虚假陈述而遭受损失，在法庭上起诉中国政府。根据国际法的外国主权豁免原则，一个主权国家一般不受另外一个主权国家法院的管辖。美国国会1976年10月21号通过的外国主权豁免法亦都规定，在不违反自己本身的法令之下颁布的时候，美国已经加入的现有国际协定的情况底下，外国不受美国以及是各州法院的管辖。但是该法亦都规定，根据国际法，就其商业活动而言，各国并非不受外国法院的管辖。他的商业财产可以因为对他的商业活动的作出的不利判决而被征收。外国对豁免的要求从此以后应该是由美国法院以及是各个州的法院根据自己本章的规定原则作出裁决。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英格里德伍尔特是外交、国际公法以及是跨国诉讼方面的知名学者。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近年来美国通过了拒绝给予恐怖主义有关的行动的被告豁免权的法案，因此出现了针对伊朗以及沙特阿拉伯的重大诉讼案。在他看来，美国国会通过针对中国的立法亦都会引发很多的诉讼。他说，国会当然是有权制定剥夺中国豁免权的法律，重大的诉讼案会接踵而来。这位范德比尔特大学国际法的负责人认为， 如果国会不通过剥夺中国主权豁免的法案，美国目前针对中国提出的诉讼案的原告是打不赢这些官司，即使是在通过法案之后打赢了官司，实施亦都是困难。他说即使原告获得了判决，而他们是否获得判决还是不清楚，執行这样的判决亦都将会是极其困难。从实际情况来看，只有在美国拥有资产的被告才会受到执法。密苏里州检察长在提出针对中国的诉讼案的时候，试图使用外国主权豁免法当中的一些例外来绕过主权豁免原则所带来的限制。其中一个例外是中国病毒实验室里面的商业活动不受美国主权豁免法的限制，而另外一个就是疫情爆发造成的经济损失允许提出侵权索赔。但是美国的法律专家对外国主权豁免法当中的这些例外能否适用于这些诉讼是感到怀疑，原因是经济损失以及是引起经济损失的商业行为本身都必须要发生在美国境内，而目前针对中国的诉讼全部都涉及在中国境内发生的事情。塔夫茨大学弗莱切学院国际法教授切克特曼还质疑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期间被指称是失职，是否能够构成商业活动。美国的一些资深外交官亦都不支持美国国会通过剥夺中国主权豁免法案。在特朗普总统任内担任过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的董云常，日前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中心举行的一个在线讨论会上面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如何看待美国国会的这些法案的时候表示，他了解那些被新型冠状病毒夺去亲人的人感到很悲伤，希望有人可以怪罪，但是作为一名外交官，他是坚决反对取消外国主权豁免的立法。他说国家拥有主权以及政府代表国家行事是整个国际体系的基础，你可以指责中国政府在度为你在美国一家医院死于疾病的亲人之死负责，然后通过在美国法院采取一系列的行动，最终得以没收中国政府在美国的资产，这个是这件案最终可能出现的情况，这个将会在全世界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他是想是没有人真正愿意看到这种情况，他将会破坏整个国际法以及国际经济体系的确定，所以他真的是不认为这个是一个好的主意。董云常说美国国会2016年通过打击恐怖主义赞助者法的时候，他亦都持反对态度，该法是缩细了外国主权豁免法法律原则的适用范围，使到美国人可以因为国际恐怖主义行为造成的伤害、死亡或者损害而向外国提出民事索偿。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廉亦都认为取消主权豁免是一个很负面的概念，而且可能对美国自己不利。他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其他国家对美国采取同样的做法，这个将会使到美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瑞孝廉认为美国可以对中国的国内行为而向他问责的想法是不符合国际行为。他认为因为中国是未有按照美国希望的方式处理冠状病毒问题而惩罚他是愚蠢的。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沃尔特教授亦都认为国会是有关立法不单只是会给美中关系带来负面的影响，而且有违国际法。他说这种的立法以及是随之而来的诉讼案会使到美国违反国际法。不过担任过副总统切尼莫僚长亦是国安事务助理的美国律师利比认为对北京的问责索赔是一个正义的要求。他和他的一位同事最近在国家评论上面撰文说，在任何公正以及合法的环境下，鲁莽从事危险活动的行动者都要对他给予其他人所造成的可预见的伤害承担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官员说湖北省各地的医院已经没有确诊的新冠病毒患者。湖北首府武汉是全球大流行病的震央，很多的武汉居民以及其他地方的网民对有关当局声称武汉医院新冠病毒患者清零这个讲法是表示怀疑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一位武汉居民星期一就是4月27日通过
某个社交媒体短信群对美国之音话，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之下，直觉话俾佢知，清零都是政治任务。当局有人发言指出，上阳性的患者无需治疗，停工停产本身对政权造成的冲击，比病毒本身对政权的冲击可能仲要大。出于安全的原因，一位居民请求指称佢为杨先生。杨先生指的是中国国家卫健委官员焦雅辉讲的一番话。焦雅辉星期五说，当时武汉的患者数字是47人，其中30多人并没有症状，但是核酸检测继续呈现阳性。根据国营的环球时报的报道，焦雅辉说这些患者不再需要治疗了。这篇报道接住援引武汉大学医学部病毒学研究所副主任梁占秋的话说，这些患者要在按照国家出院标准，也就是接连两次测试是阴性之后才能够获准出院，以缓解公众的担心。但是星期一，武汉和湖北卫生当局都声称医院新冠病毒患者已经清零。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星期一解释说，清零是指医院里面符合新冠肺炎诊断标准的病人已经没了，但是他说有些有其他基础病或者治疗过程之中出现并发症的病人，有一部分还要继续留在医院接受治疗。官方统计数字显示，截至星期日，湖北省曾经有共计68128名患者，其中有4512人死亡，其余者出院。武汉死于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数是3869人。武汉市星期五声称重症患者是零，46464名患者之中的最后一批已经出院。这些令到公众对虽然康复但是检测仍然是阳性的患者感到担心，而且不知道他们是否还会传染。在美国上面，多数网民对武汉控制疫情的成果和中国有关抗疫成功的讲法表示欢呼，不过有些武汉的居民表达了怀疑，还有其他人担心无症状感染者以及检测呈现阳性的康复患者会传播病毒。一位来自西藏的用户写着，不要玩文字游戏。另外一位来自上海的用户说，太快了，请查一下数据的真实性，不要为了显示他们厉害而是将还未有康复的患者都赶出了医院。一位来自武汉的用户说，在他的小区最近有一位康复者复阳。另外一位武汉用户说，他的小区星期日有2个人的检测结果是阳性，他被下令在屋企里面工作。一些武汉外的网民也都表示了疑问。有一位网民写着说，就他一个人的觉得还是有所隐瞒吗？另外一位网民又说，官方说清零那个就是清零了，说不会人传人，必然可防可控。来自实地的消息也都跟官方的数字相抵触。一名患者的女星期日对总部在美国的大纪元时报说，他们一家人不会获准探望仍然住在重症加护病房的父亲。他说家人被告知他父亲的检测结果是阴性，但并没有将书面结果给他的家人看。他的父亲仍然有类似肺炎的症状而被隔离治疗。他还诉说话，家人收到了医院的巨额的账单。来自上海的公民记者张展从2月1号以来一直在武汉发报道说，他怀疑武汉住院患者清零的讲法是假的。他表示他也遇到过一个案例，就是他做了9次的核酸检测都是阴性的，但是一直在发烧， CT 拍了出来，肺部都是炎症的状态。那这个怎么说呢？他这个清零肯定是假的。同时一家总部在美国的健康权利活动人士杨占清说，7个有亲戚死于新冠病毒的家庭之前计划就武汉市政府处理疫情不当而对他提起起诉。但他又说，有2个家庭在当地警方一再的骚扰和胁迫之后取消了起诉的决定。中国非营利组织长沙赋能的共同创始人杨占清自从3月初以来一直在和这些武汉家庭合作，试图对武汉市政府提起集体的诉讼。目前生活在美国的杨占清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大部分的受害者他们平时并没有这种维权的经历，他们也都不了解政府这种维稳的
手段是非常之殘酷，所以當他們突然碰到的時候，完全並沒有心理的準備，就特別咁樣懼怕，然後馬上就真係好短嘅時間裏邊就放棄咗維權。楊占清誓言要為其餘五個家庭繼續抗爭。由於中國要求至少有九名原告結合起嚟先至能夠構成集體嘅訴訟，呢五個家庭如今決定各自提起訴訟。楊占清話：呢啲家庭嘅權利必須得到維護，令到武漢市政府以提供賠償嚟到承擔責任，只有咁樣，正義才能夠得到伸張。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之下，直覺告訴他清零亦都是政治任務。當局有人發言指出，上陽患者無需治療，停工停產本身對政權造成的衝擊比病毒本身對政權的衝擊可能還要大，還有說不要玩文字遊戲了。另外就是說太快了，清查一下數據的真實性，不要為了顯示他們利害而將還未有康復的患者趕出醫院。另外又有人說就他一個人覺得還有所隱瞞嗎？又有人說官方說清零那就是清零了，說不會人傳人，必然有可防可控的。一位叫做張展的人說他亦都遇到過一個案例，就是他做了九次的核酸檢測都是陰性，但是一直在發燒， CT 爆了出來，肺部都是炎症的狀態。那這個怎樣說呢？他這個清零肯定是假的。楊占清表示，大部分的受害者他們平時並沒有這種維權的經歷，他們亦都不了解政府這種維穩的手段非常殘酷，所以當他們突然碰到的時候就完全沒有心理的準備，就特別咁樣懼怕，然後馬上就真係喺好短嘅時間裏邊就放棄咗維權。以上係美國之音黃麗玲嘅報導。
而家收聽緊嘅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咁雖然新冠疫情喺中國武漢最早爆發啦，但係中國政府仍然係不遺餘力地企圖將疫情爆發變成一個喺全球展示軟實力同推銷所謂中國模式嘅一個機會。但係因為中國政府對疫情嘅早期隱瞞，以及佢哋嘅戰狼外交嘅出現咧，咁中國努力可以話係適得其反嘅，並且引發多個國家對中國出現反感。不過分析人士就警告，雖然新冠疫情令到中共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但是中國不會放棄推銷他們這個中國模式的努力和意圖。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思陽在華盛頓的一篇分析報導。
在中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稍稍緩和之後，中國試圖通過大規模對外援助，用中國媒體的說話來說，來彰顯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展現出無與倫比的中國制度優勢，為世界各國疫情防控提供中國經驗。不過中國的做法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引起反感，遭遇反彈。尼日利亞每日郵報在4月26日的報導說，尼日利亞一個法律從業者聯盟日前已經將中國政府告上法庭，要求中國對新型冠狀病毒給予尼日利亞所造成的損失負責。這些律師要求中共賠償2000億美元，以彌補給予尼日利亞人民造成的生命損失、經濟扼殺、精神創傷、艱難困苦、社會迷失、精神折磨，以及是對正常日常生活的破壞。在埃及，一名埃及律师在4月7日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起诉讼，要求中共就疫情对埃及造成的伤害赔偿10兆美元。而在之前，在美国、在欧洲以及亚洲亦都有个人、地方政府和律师团体纷纷将中国政府告上法庭，表达对中国政府早期隐瞒疫情的愤怒，并且要求巨额的索赔。中国战狼外交官的做法更加是增加了世界对中国的反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份指责，可能是美军带来了病毒，引发了美国朝野对中国愤怒，迫使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改称新型冠状病毒为是中国病毒。4月，中国驻法国的大使馆外交官指责法国抗疫不力，让领养是老金的人死在养老院，法国政府极其罕见地召见中国驻法国的大使卢沙野以示抗议。在中国广州，一些在广东的非洲人遭受到当地中国人敌意的歧视，使到一向对中国友好的非盟 日前亦都发表声明，对非洲人处境表达了强烈的关切，呼吁北京立即采取修正的措施。与此同时，非洲国家要求中国减免一带一路的债务的呼声亦都越来越高。连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积极展开口罩外交，亦都遭遇到滑铁卢。中国捐赠销售的口罩以及病毒快速测试的试剂遭到多个国家指责质量不合标准而退货。3月28号，荷兰宣布回收数十万片不合格的中国制造的口罩。菲律宾、西班牙、捷克、土耳其、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指称中国制的病毒快气速测试剂是错误率过高。美国华盛顿国家亚洲研究办公室高级研究员罗兰认为，中共虽然遭遇建制以来最大的挑战，但是并非已成定局。他说，正如习近平本人承认，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之艰难的时刻，亦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自中国成立以来，这个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他亦都说，同时共产党亦都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适应性以及灵活性。罗兰是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4月27号举行的一场有关中国模式、北京推销替代性、全球规范和标准的听证会上面是这样说。当时他被问到中国目前遭遇的困境是否对影响中共向全球推销中国模式的努力。参加星期一这个听证会的专家一致都认为，中国试图是利用疫情提升印象，与中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输出中国模式以其在全球获得更大的影响力的战略是一致的。罗兰说，中国这次的利用疫情来推进影响力的手段以及战术看来是适得其反，但是中国的战略目标不会因此改变。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亚洲项目主任易明在听证会上面指出，中国的抗疫外交在一些国家是成功的。他说，那些已经受到影响希望中国成功的国家，譬如是意大利和塞尔维亚，他们欢迎一带一路的资金。在疫情过后，你会看到他们对中国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而不是批评中国。因此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将会看到疫情之后，在一些国家有关中国的叙事会是被积极强化，在另一些国家有关中国的东西就会更加负面，会更加受到质疑。中国打算输出中国模式的野心在中共十九大上面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2017年10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中共十九大会议上面说，中国要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亦是中国方案。习近平表示，中国发展的成功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和民族走符合自己本身国家国情的道路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不过后来他亦都说，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亦都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其他国家复制中国的做法。但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易明在听证会上面表示，自从习近平十九大讲话的两年半以来，中国越来越努力地向全球推广自己中央集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而且亦都感到越来越舒适。他表示，中国输出的中国模式的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考虑。他说，第一，是为了阻止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批评，这个大家在新疆以及南中国海问题上面都提到。第二，推进替代的秩序。第三，在经济上获益。而第四，就是让中共在国内执行合法化。美国国家情报大学中国研究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席托宾就认为，中国输出中国模式的最大驱动力是为了所谓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华盛顿国家亚洲研究办公室高级研究员罗兰补充说，中国试图是输出中国模式，既是出于野心，亦都因为不安全感，既是害怕外部势力渗透，国内政治权系不保，又贪图国际霸权的地位。他说，中国对目前全球治理体系的不满主要体现在两点，中国物质力量亦是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之间的差距。现存的秩序基础本质上和中共的组织原则是相对立，所以他们是需要建立新的模式。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易明介绍说，中共输出治理模式的主要途径包括大当地的能力建设、输出监控模式、经济特区以及工业园、 社会信用系统，以投资制造债务，譬如是一带一路，侵入联合国的等国际组织，限制国际言论的自由，比如外国公司对台湾的身份认知等等。亦明认为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专制政体的或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即是国家广泛控制政治和社会生活，包括媒体、网络和教育。在经济体制上面，市场经济和国家控制核心部门的混合经济，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舒尔曼特别强调，中国现时输出的是专制体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参加星期一听证会的专家都认为，中国之所以可以在全球推进中国模式，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过错以及失误也是有关，比如是西方国家未能合作或者是制定全球议程而向中国让步。在4月1号，中国代表宣布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咨询小组成员，虽然7名美国官员致函联合国表示抗议，但是这项决定至今未有被撤销，因为美国自己已经在2018年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的舒尔曼提出，美国必须要重新投入国际多边论坛以及机构，特别是在太空、网络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的领域夺取制定标准的领导权。与会的专家还认为，美国应该是更多地宣扬和维护自由民主的价值，而不是只是满足于指出中共的弱点。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译名说，美国在披露中国的缺点方面做得很好，但是在美国如何做，美国要怎样变做，美国是要做哪一方面的工作，他是做得很差。他认为美国外交是应该是更加积极主动，团结盟国，采取协同一致的策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人大和政协宣布将会在5月下旬召开今年的年会，也就是通常在3月上旬举行的两会。今年2月，因为中国武汉发生的大疫情大面积扩散，中国当局决定将两会推迟举行。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新华社报道说，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会在2020年5月22号在北京召开。政协会议的开幕日期将会比人大会议提早一日，即是5月21号。报道表示，召开人大会议的条件已经具备。当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社会生活逐步恢复正常。目前中国国内的疫情总体看来是得到控制，但是国外疫情正在持续肆虐，感染病例超过300万，死亡人数超过20万，中国仍然面临着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以及经济方面的严峻形势。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追责以及是索赔声音，要求调查这一场全球大流行瘟疫的起源以及是失控的原因。北京在这个时候宣布两会将会在5月下旬召开的决定有什么政治意涵？香港阳光卫视董事长陈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的两会已经是推迟了两个月，现时宣布即将开会，这个是作出一个政治的姿态。
是表示一个中国抗疫成功了吧，一种形式，一种姿态吧。对不对？本身原来都三月份开会的，现在到
就是表示抗疫成功，就是一种形式上的一种姿态。新华社报道说，人大常委会在当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边决定唐一军任司法部长。之前有传闻说65岁的原司法部部长、党组或副书记傅政华被免职，牵扯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而在一个星期之前，中国政法系统突然发生重要的人事异动，其中包括被中共纪律监察部门查办的原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等人。对于这些人事变动，陈平系评论指出，在中共现行体制之下，上述的政法系统的人事安排不会发生本质的区别。
对上都是一样，对吧？这个官僚机构，大家的这个价值观、目标都是一样，对不对？都是往上爬，
上都是一样，大家的价值都是一样，都是往上边爬，冇任何的本质区别。在上个月，一封要求中共高层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总书记习近平去留问题的未署名呼吁书在网上流传。 具有红二代背景以及自由派人士身份的陈平在微信群当中转发了这份的呼吁书，引起了舆论的热议。
不是，我不是很悲观，就在两会的代表里不会有这样的。
陈平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认为问责最高领导人有关问题会在今年的两会上面提出，对执政当局的决策路线、国家发展的方向亦都不会有人在会议期间发表批评意见。陈平仲表示，他不了解习近平主席现时和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之间的关系如何，但是他的看法是王岐山目前的地位不会动摇。武汉疫情扩散之初，中国总理李克强临危受命，以疫情领导小组组长身份前往武汉疫区考察指导和抗疫的工作，但是后来很少见再以领导小组组长身份出现的报道。至于习近平与团派领军人物李克强的总理之间的关系如何，
我想这个任何人都可以看得明白，
这个不需要评价，任何人都可以看得明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武汉解封正在试图走出陷入的群体阴霾当中，而芳芳的武汉日记将会被翻译成英语和德语，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版，这个令到作者芳芳踩入了所谓的地雷阵。数不胜数的攻击者指责芳芳是为西方反华势力递刀，是卖国贼。一时间爱国主义的大旗就成为庇护所有攻击者的那张虎皮。究竟芳芳日记为什么会引发了中国的爱国主义的洪水滔天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报道。
纽约时报说，芳芳的叙事最近遭到狂热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严厉谴责。他们说日记的英文版出版计划是对政府的诽谤，破坏了武汉英雄形象。芳芳接受财经旗下财经十一人采访时说，国内有十几家出版社向他询问出书，但是后来有人挑动公众对他叫骂，而且边个帮他讲话就去围攻他，从而导致国内没有一家出版社敢出。芳芳变成了支持者的毒药，他们因支持他而倒霉，芳芳又是反对者的护身符，他们只要反对他就是爱国，得以在舆论场上所向披靡一阵子，骂芳芳成为一门好生意。英国汉学家、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白瑞文博士因为是《武汉日记》英文版的译者，他的微博账户变成了战场，他受到的人身攻击不堪入目。白教授在推特上说，确实受到很多的攻击，一部分还相当猛烈。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梁艳平因为在社交媒体表示支持芳芳而被该校调查，学校称将是调查情况进行严肃处理。据报，梁艳平三月底在微信上发文，称芳芳的日记是真正为人的写作，是人性良知的追问，是直面向人生的实存，同时亦都批判攻击芳芳的网友可耻之极。文章在被芳芳在微博上转载，梁艳平被人向湖北大学举报。南京书法家钱思贵公开提议要雕塑一座芳芳的跪像放在秦桧的跪像旁边，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朋友痛恨芳芳不顾民族大义，坚持在国外发行其武汉日记，积极充当西方反华势力急先锋，已经不折不扣沦为汉奸。钱思贵因为此帖的跪像提议吸粉无数，一跃成为法子的网红。太极红人雷雷在互联网上高喊要拳打芳芳，他说趁着芳芳依然在湖北武汉，依然未离开中国，在此我号召在武汉的武林同道，请你们拿出你们正义的拳头去惩罚这个人。网友评论说，雷雷的言论已经构成威胁他人生命，为什么没被有关部门以寻衅滋事罪加以追究？著名时事评论人长平在《彼得国之声》的撰文中写道，一个作家因为写作而被祖国人辱骂甚至迫害致死，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是专制社会的家常便饭。芳芳曾经讲过，作家面对灾难有责任，记录就是最大的责任。 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学宋永毅教授对美国之音话：方方日记因为记录咗常识，又因为将记录嘅常识进一步公开化、国际化，触到咗政权嘅痛处，踢到咗政权嘅利益，亦损及咗政权嘅颜面。总之，比政府不痛快。于是呢一股爱国主义狂热就得以点燃。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话：中国面临住抵制美国攻击嘅严峻挑战。呢、这个时候，方方日记被美国嘅出版商加紧出版，散发出嚟嘅却唔系乜嘢好味道。本嚟中国人对呢一场疫情认识嘅大场景，已经被欧美喺疫情中嘅深度沦陷好大程度上重置啦。呢、这个会影响好多人对方方日记嘅态度。法律学者、时事评论人汪月辉对美国之音表示：喺中国，爱国主义被做成咗套餐，被打咗包，地理概念、文化概念同政治概念混为一谈而互相绑架。爱国实则爱党，爱国主义就系唔能够暴露阴暗面，爱国主义就系唔能够唱赞歌不积极，爱国主义系一个箩筐，亦系一个封口贴，只要当局不喜欢而你却认同嘅，都被判定为破坏咗嗰一只爱国主义嘅箩筐。呢阵时，大众只要出面抨击嗰个所谓嘅破坏者，就一脚跃上咗道德嘅制高点。多维新闻话，围绕方方日记及其出版喺中国社会掀起咗好多未曾有过嘅争议，其中嘅新时代国家主义派倾向于企喺国家角度进行辩护，倾向于理解体制嘅合理性。环球时报嘅总编辑胡锡进可算代表。胡锡进认为，面对西方精英人士要求向中国赔偿，方方喺呢一个时间点上出版，的确带嚟咗对公众嘅刺痛。小粉红则因为冇背负历史嘅负担，因此认为国家系光明嘅，唔愿意亦都唔允许别人道出阴暗。法律学者汪月辉话：爱国主义本嚟系公民嘅社会素养，唔同政治挂钩。比方话喺美国可以唔喜欢任何政治人物，包括特朗普、佩洛西，亦都可以唔喜欢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但系呢啲都唔妨碍自己系骄傲嘅美国公民，唔妨碍自己热爱美国呢一个国家。方方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讲过：我要向你哋讲明嘅系，我最愿意喺国内出版，国内嘅版税收入应该比国外高好多。我需要呢一笔钱，为武汉嗰一啲拼过命嘅人做一啲事。时评人长平喺俾德国之声嘅撰文中讲述咗一个故事。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苏联小粉红上街游行，高呼口号，要求将佢驱逐出境。此前，佢嘅小说《日瓦戈医生》唔能够喺俄国出版，辗转到咗意大利面世。长平仲提到，中国改开之后的导演一哥张艺谋，亦都因为《红高粱》《谷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被认为展示中国的贫穷、落后和蛮荒中的生命挣扎，迎合西方文化中的东方主义审美趣味。知名文化学者、作家凌沧洲对美国之音话：这样的所谓爱国主义好像大戏，有导演、演员、观众，还有龙套、道具等等。凌沧洲话：一场戏导演是核心，导演决定戏的主题和表现手法，演员、龙套和道具都是可以随机替换的。方方的《武汉日记》海外出版引出《爱国主义狂潮》这一场戏，亦都是同样的运作原理。法律学者汪月辉话：事实上，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言论只是表象，比如说用高喊爱国主义来对付方方的，看起来众口一调，实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他说：我遇到了一些公开言论上爱党爱国的精英人士，私下的表态令我吃惊，他们对时政、对政治的看法客观到位，非常清醒，与面上的表现判若两人，他们不糊涂。汪月辉说：在这样的爱国狂潮里面，除了一部分人或不明真相，或欠缺思考，或受到裹挟之外，好多人其实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虚晃一枪，他们知道万马方方可以一本万利，至少不会有害，而支持方方肯定有害。在中国， 获取同维护自己权益的唯一做法只能够是向权力投降，因为宪法没用。这一点可以在河北省涞水县野山坡五证齐全的别墅群，如今被现任官员否定，要被强拆的故事中得以证明。芳芳现象与其说是引发爱国主义浪潮，不如说是有关方面用爱国主义的名头对付他们不喜欢的现象。长平亦都说，新中国第一起大规模民自辱，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逮捕、隔离和停职反省200多人，清查2000多人，期间的罪证又有几激烈呢？不过是领导和领袖不高兴而已。宋伟毅说，鲁迅讲过民族性亦都是一个因素，他说当年前元和创办新青年时找到周树人，就是鲁迅约稿。鲁迅说，很多人在一间密封的铁屋里面纷纷欲睡，现在需要一个人跑入去将他们叫醒，否则他们会昏睡致死，但是又不能够将铁屋突然完全打开，这样将会引起纷纷欲睡者对唤醒者的仇恨，因为他们本来可以没有痛苦的死去，他们倾向于迁怒于启蒙者，而不是憎恨独裁者。宋永毅说，文革遇害的余罗克亦都只是因为讲出了常识，即所有人无论家庭出身怎样都应该享受平等人权，但是他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在被处决时数万观众高呼口号支持严惩。宋永毅说，对于那一些希望通过迎合独裁来谋求自保的既得利益者，鲁迅亦讲过，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是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而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既然做稳了奴隶，就不希望启蒙者来搅局，毁掉做稳奴隶的状态。林沧州说，爱国主义是当局需要的，对于人民则是另外一个故事。他十分推崇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尤其里面的一句台词，祖国不再是我们的母亲，而是我们的坟墓，善良的人们如同焦炉，没开放就凋谢了。知名政治活动人士古义曾经对美国之音说，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毒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说他们的第二艘大型两栖攻击舰已经下水测试，防务分析人士说这个是中国军队实施海外扩张战略的延续。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发表的消息说，第二艘075型两栖攻击舰上个星期在4月22号在上海一间的造船厂下水，展开了设备调试以及航行测试。仅仅是几个月之前，中国2019年的9月25号在上海举行的首艘两栖攻击舰下水仪式。国家媒体当时的报道说，075型两栖攻击舰是中国自主研制的首型两栖攻击舰，具有较强的两栖作战以及执行多元化任务的能力，声称这个标志着中国海军水面舰艇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代。官媒仲引用未有透露姓名的军事专家的讲话，建造两栖攻击舰是为了满足中国海军的战略需求，它的登陆以及岛礁作战能力将会使到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以及手段无比强大。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海军研究员布莱恩·克拉克一直是在度研究中国海军的发展以及美国和中国海军的力量对比。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两栖攻击舰是大型和远程海上作战的平台，中国迅速亦是不断建造这一类的军舰，不单止是为了武力攻台做好准备，而且是为了未来对外扩张提升军事能力，以便是能够以灰色区域作战行动占领南中国海岛礁的方式占领或者是威胁日本西南岛屿，甚至是更加遥远的岛屿。目前中国是想要威胁日本，他们基本上是需要使用飞机以及弹道导弹，但是这样会导致是战争的升级，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动用两栖部队派军队占领日本声称拥有但是没有人居住的沙滩或者是海岛上面，这样做是比较不会导致战争的升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 华盛顿报道。
是听过以上的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时话。
1840年，美国总统范布伦的第一届任期接近尾声，大家普遍觉得范布伦不是一个优秀的总统，他好像不知道怎样向民众推销自己的政策。范布伦的失败使反对党辉格党感到十分高兴。辉格党是参议院里面的领袖，是肯塔基州的参议员亨利克莱。克莱对自己的朋友说，他敢肯定自己将会成为辉格党的总统候选人。辉格党的其他领袖并不是敢肯定，他们对克莱的能力毫不怀疑。但是问题是，克莱1824年和1832年先后两次参加总统竞选，结果都败阵。还有一个对克莱不利的因素是，当时美国已经掀起一股势不可挡的废奴运动，废奴主义者不喜欢克莱，因为克莱本人就是奴隶主。19世纪30年代，美国围绕奴隶制度发生的争议死灰复燃，它的主要原因是棉花的种植。美国南部各州到处都是棉花种植场，棉花产量巨大，逐渐成为南方经济单一化的支柱产业。棉花的种植依赖奴隶。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棉花种植主开始觉得，如果没有奴隶，美国南部经济就会崩溃。对他们来说，奴隶制度已经不再是一个对与错的问题，而是生存的必须。棉花的种植亦使美国南部的农业经济依赖于北方的工业经济，北方商船将南方的棉花运去欧洲，然后再将南方需要的商品运回来。南方各州将时间和精力全部都集中在棉花的生产上，从而完全没有想到要在南方发展自己的工业。这种情况使南方各地的政治领袖很担心，令局面变得更加恶化的是，联邦政府的大部分经济援助都用在北方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面。除此之外，还有长期以来围绕进口税发生的争执。对进口物资征税的主要受益者是北方制造商，虽然国会已经决定1842年减税，但是那个还是几年后的事，没有人能够保证到底会发生什么。这个就是废奴运动兴起时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大环境。起初废奴运动是由宗教团体组织，他们坚信奴隶制度是邪恶的化身，正义不能够与邪恶互相妥协，因此奴隶制度必须取消。19世纪30年代，美国东北部的纽约和新英格兰一带出现了一些反对奴隶制度的社团，他们发行报纸和宣传品，在全国各地大量散发宣传品和请愿书。南方各州采取行动，试图阻止废奴的宣传品进入南方的地盘。废奴主义者因此宣布，南方各州的行动侵犯了媒体自由和宪法规定的自由请愿的权利。双方的争执引发一场漫长而激烈的斗争，前后持续20年，最终导致联邦的分裂。1836年，国会众议院宣布不再接受任何反对奴隶制度的请愿书，这个就是所谓的言论限制令。国会参议院没有通过类似规定，但是类似请愿亦很难得到参议院的受理。美国前总统、国会众议员约翰·昆西·亚当斯带头反对。亚当斯本人并不是废奴主义者，但是他不同意国会的言论限制令。亚当斯说，这个禁令侵犯了宪法规定的民众向国会请愿的权利。言论限制令使北方的很多人感到愤怒，出于这个原因，很多人才开始支持废奴运动。围绕奴隶制度展开的激烈争论令辉格党领袖亨利克莱左右为难。面对外界压力，克莱必须在奴隶制、废奴运动和南方极端主义等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克
莱参议员一直痛恨奴隶制，即使他本人是奴隶主。1833年在向参议院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克莱称奴隶制是巨大的邪恶，是我们国家版图上最阴暗的一点。克莱担心围绕奴隶制的争议会毁灭他的政治前途，更可怕的是会毁灭整个国家。克莱是一个坚定的联邦主义者。克莱反对暴力行动，他觉得要找到解决奴隶制的途径，循序渐进的舆论力量要比暴力冲突更加有效。克莱痛恨那些废奴主义者和他们制造的激烈言论。克莱说这些人是在插手南方的一大社会机制，迫使奴隶制的问题进入政治舞台。克莱宣称奴隶制不属于政治范畴。作为政治领袖，克莱知道不能够强烈反对风起云涌的废奴运动。克莱同时亦对那些试图压制辩论的南方参议员十分反感。他表示这些人过于冲动极端，和废奴主义者一样对国家不利。参议院就奴隶制展开辩论，对联邦政府在这个争执中的法律地位表示关切。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卡尔霍恩参议员提出一项决议，决议说联邦是各州协议的产物，各州对全面控制本州的体制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力。华盛顿联邦政府的工作和义务是保障各州的权力，这个就意味着保护奴隶制度不受外来干涉。涉及到华盛顿和当时另外一些特区的奴隶制度时，卡尔霍恩尤其激动，他宣称任何联邦、州或者是私人对这些地方的奴隶制度的干涉，都是对奴隶州的利益发起的直接和危险的攻击。卡尔霍恩说南方各州不能够对废奴运动做出任何让步，卡尔霍恩说否则的话我们就完了。克莱参议员对这类主张各州权力的极端言论很不满意，尤其是有人提出退出联邦而不是共同努力解决问题的时候。克莱说分裂是一个可怕的字眼，是一个不能够入耳的字眼，我希望看到这个联邦而不是其他任何联邦能够保持安全和繁荣，反对一切分裂和派系会议，这个联邦这个政府绝对不会侵犯奴隶州的权力和安危。克莱随即亦提出一项决议，他说国会对各州的奴隶制没有法律权力，因此国会必须驳回一切关于废除奴隶制的请愿，因为根据宪法国会无权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国会参议院接受了克莱的决议案，否决卡尔霍恩的决议。克莱这样做是为了解决争端，是为了他心爱的联邦，他这样做亦是出于个人目的。他既捍卫了宪法规定的请愿权，令北方人感到满意，又阻止国会受理废奴运动的请愿取悦于南方。克莱相信他这样做维护了自己的全国政治地位。他事后对一位朋友说我这样做没有丝毫损失，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随着1840年总统大选的临近，辉格党越来越信心十足，他们相信一定能够挫败现任总统范布伦竞选连任的努力。但是同时，辉格党人亦开始逐渐抛弃亨利克莱，寻找新的总统候选人。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